开始贴正文了，开始贴正文，开始接着说吧，接着上次说。这些今天贴的这些内容是从《心经绝影》里面摘出来的。功夫再进一步，缘熟了，这关也不要了。他这个话呀，这个话前面是还有话的，前面就说的是刚开始做功夫要关照，关照就是。你要能看到自己在打妄想，你如果连妄想都看不着，就是定力不足，定力不足，所以要增加打坐，增加打坐以这个增加定力，增加定力的基础上才能看到这些妄想。如果连妄想都看不到，那说观照就是无稽之谈。你根本看不到妄想，你怎么观照呀？观照是绝对妄想。就是说刚开始可能，尤其在百度内啊，不一定能把这个实行得了，就是人格有益。所以他前面应该前面说的就是老人这个文章，这个话前面他就说的是要关照，关照就是首先看到妄想，然后能截断妄想，这就是关照。然后再功夫更进一步圆熟了，这个关照做的圆熟了，身处转熟，熟处转身，生的是什么呀？刚开始生的是这个关照很生疏，老随着妄想跑，但是自己做不了主。等着这个关照圆熟了呢，把这个妄想习气转身了。这个关照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熟了，所以说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就说的是这个，就是关照的功夫呀，圆熟了。这个等这个圆熟的时候，这个关也不要了。你看这地方是其实是说了两个那个，就是两个步骤，刚开始是要关，后来是要关也不要了，这是两个步骤，后面还有去舍掉。有个禅师说过，无觉无照故是生死，有觉有照也是生死。我们凡夫呀，众生都是在这无觉无照里面。无觉无照觉照的是什么呀？就是察觉不到跟着这个妄想跑，察觉不到跟着这个生死流转，察觉不到这个，所以说这是生死。但是呢，这个禅师就说呀，无觉无照固然是生死，那有觉有照也是生死。为什么呀？你觉照的前提是什么呀？觉照的前提是说的妄想。说的妄想才说觉照，就是有觉有照的前提是有妄想，你妄想一起再起一个去觉照，这已经是生死了，已经是生死了。是什么生死啊？就是起妄想的那一刹那，已经不是说是只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生下来一直到死去，这叫生死。那个妄想心啊，刹那刹那的升起的时候，都是刹那刹那的生灭，都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只不过是这个生死呀，比那个生死可能形式上更不一样。前面一个说无觉无照故是生死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还在这种生来死去轮回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分段生死里面，这个滚着呢，还在这里面呢。说有照有觉有照也是生死，这时候呀，其实说的层次更进一步，说这个分段生死有可能了了，但是变异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就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生生灭灭的在变化，就是刹那刹那的在变化，就是这些妄想在变化。说的这个，但是呢，都能发觉，这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说的这就是觉照。所以这时候说呀，有觉有照也是生死。如果你痴迷糊涂，随境迁移，流浪作业，这就是无觉无照，这就是生死，当然是生死。为什么有觉有照也是生死呢？因为执着在法见、法用上，还有个法在啊，还有个什么法在啊？还有个这个妄想在啊，还要把这个妄想消磨掉啊。用什么来消磨呀？用这个觉照，不随它来消磨，这就是也是一个法呀。这仍然是有法呀，有取舍呀。取舍什么呀？取舍那些妄想，觉得那些妄想执着是不好的，要把它消灭清净。这就是有一个法在了，这就是所谓的有修呀，这就是所谓的修行，这就有个修在这地方。所以说这地方还有法在，所以还有生死。既然有这个法，有这个修，还有这个取舍在，那么这就是生死了，这已经是生死了。不过这个生死是比较细微的，不过这老人就说，不过这个生死是进一步了的，是变异生死。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说到这个是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的这个的时候，老有人问什么是变异生死。你看老人在这地方说的就更直白了，有觉有照就是生死，有觉有照就是生死。你在那还要做功夫，还要把习气打磨掉，还要去觉破你那个妄想执着，这就是生死，只不过是变异生死而已。就是并不是说是像那个教义上或者说是文理上文字上研究的那个什么是变异生死呀，这么说的话就很直白，有觉有照就是生死。你做功夫的时候，你自己在什么地方，你就很容易能体会到，对照自己的时候很贴切。 你说的是这个，一切名词呀，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修行，让我们对照自己来用的，不是摆在那当一个佛法来用的。佛法没有任何东西可讲，没有任何东西可讲，佛法无多子嘛，就没有那些名相，这些名相是为了让我们对照自己的，所以说这是变异生死。因此功夫圆熟了，法也要舍掉，这个绝招也要舍掉呀。即使不关照，也能牢牢地住在本位上，这就自在。这就是什么呀？把这个有觉有照舍掉，有觉有照进入到一个更圆熟的程度，更圆熟的程度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圆觉经里面在清净会啊还是哪个菩萨的问答里面，就佛就回答了，就用四种这个觉受，四种觉性，就说是凡夫随顺觉性，菩萨未入地随顺觉性，和这个菩萨入地随顺觉性，以及这个如来随顺觉性，来说了这个从凡到圣的这些众生的特点。就凡夫随顺觉性，就说是无觉无照，就这个，这就是凡夫随顺觉性。有觉有照，就说是这时候呀，能开到妄想执着了，也能做到不随他了。但是呢，这地方还有个觉照在啊，这就是菩萨未入地随顺觉性。菩萨的未入地的菩萨，他们就是这样的特点，他们有个有觉有照，这个有这个法在，有这个功夫的这个过程在这地方卡在这地方。然后菩萨入地随顺觉性是什么样呢？菩萨入地随顺觉性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觉所觉通通的消亡，通通的消灭了。就也没有个能觉，也没有个所觉，这时候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时时刻刻都在这个觉照中，注意法位而不动摇，注意法位而不动摇，这就是入地菩萨的这个随顺觉性，是不是？这地方是不是跟八地的境界很相应啊？把这地方称之为不动地，把这地方称之为不动地。然后更进一步呢？更进一步到如来随顺觉性了。如来随顺觉性是什么呀？如来随顺觉性就是一切障碍悉皆解脱，都是解脱，有念无念皆是自在。不管你有妄念也好，无妄念也好，通通都是自在的，本自圆成的。然后什么地狱天宫皆为净土，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哪个不是净土呀？哪有什么这些分别在，这些取舍在，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这一路说下来，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觉，也没有一个什么所觉，根本也没有，更不用说这个什么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说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也是头上挨头，这也是圣语，这也是圣语。到这地方无法开口。如来随顺觉性这地方无法开口，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皆是法王身，你怎么开口呀？开不了口，开不了口。但凡一开口呀，都是错的，都是错的。所以这就是如来随顺觉性到这个更究竟的一步了，更究竟的一步了。这就是一个做功夫的一个过程，做功夫的一个过程。自己可以对照，就是不说是哪个好哪个坏，就是你自己对照，对照这个更进一步，再更进一步。其实啊，这四种说法，这四种随顺觉性的说法也是方便。你如果卡在这四种随顺觉性里面，那你就是在这些次第里面，在这些阶级里面打滚呢，就是被这个释迦佛的话语所埋了。你啥时候一脚踏开这四种随顺觉性，管他什么菩萨如地随顺觉性，还是菩萨如地随顺觉性，还是如来随顺觉性，只管逍遥自在，还哪有那些话呀？那些话都是圣语。没办法框住你了，就是没办法埋住你了。你不再被那些佛的话语或者是佛的这些言语所埋，就不光不被这些所埋，也不被妄想执着所埋，也不被生死所埋，六道轮回通通埋不住你，十法界也通通埋不住你，什么都埋不住你。这一切都是你所变现的，都是你，就是同出同没也是你，这个生死轮回通通都是你。在这地方没有，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可讲。再没有东西，多余的东西可讲，就是这时候呀，三世诸佛皆是你的儿孙，都是你的儿孙，都是从你脚下出来的，都是你脚下出来的。所以这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讲的这个做功夫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进步的一个过程。就刚开始要有观，到这地方啊，连这个观也观熟了，观熟了的时候，连这个观也不要了。而不说是你都没有起观，连观照都没有观，然后就要把这个观扔掉，你都没有观，扔什么观呀？就是根本无从下手。所以刚开始还是要有观，要有观，要有观照的基础，就是说是要开导这些妄念，开导妄念的基础就是有定力，有慧力，定慧力具足，才有可能开导这些妄念。定慧力不足，定力不足，根本开不到这些念；慧力不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妄，就是更不要说是观了，观照就根本观不住。实行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观照的目的。观照的目的就是实行，并不是说是放在这地方在空谈。我接着往下填，你看这一步说到什么了呀？这一步把这个观照的观也没有了，没有观照了，牢牢住在本位上不动摇，这就是自在。 那么这个自在啊，这个自在就是这个菩萨入地随顺觉性啊，这个自在是究竟吗？也不是究竟，还要更进一步，功夫再进一步，字也不要了，这个自在的字也不要了呀，你这个有个不动摇呀，牢牢住在本位上，这个都不动摇呀，这个连这个不动摇也不要住着它，也不在这上，就是字也不要了，自信天真本来如此，无需常常顾念它。比如我叫什么名字呀，并不需要提醒，就是我们经常在到这个自在的这个地方呀，经常提醒，哎呀，一切都是佛性嘛，一切都是这个妙用啊，一切都是妙明真心啊，有时候会起这样的提醒，其实这个提醒呀就应该打掉这个提醒的干什么呀，多余，本来就叫，你比如说是本来就叫某某某吧，非要叫一声，哎，我叫某某某。有一个禅师就是这样，有一个禅师他比如说他叫什么呀，他说他叫某某某某某某吧，他就说某某某，诺，自己叫自己，自己答应，诺，醒醒着，醒来呀，踏实之后莫受人买，诺，哎，就是以后呀，不要被别人所欺瞒，不要被这些外境所欺瞒，不要被这些妄想执着所欺瞒。他就是这么提醒自己，也就是说是深深坏心主人，坏心这个妙明真心在坏这个。在这个功夫到自在的这地方，有时候也会这个提醒自己，哎呀，这是自信天真啊，这是佛性啊，什么什么的，这都是妄想。到这地方提醒这个干什么呀？给他挨个名字干什么呀？把自己叫一声干什么呀？不是多余还是什么呀？就是这地方也是很细微，这就没这地方很细微，还不一定好说，就是这地方是比较微细的。你在这地方自己对照，你是不是有时候是有这种，就是一到事情来了，哎呀，妄想执着，干嘛要出这些妄想执着啊？妄想执着就是菩提，就是自信显现的。到这地方其实就是这个毛病，这就是毛病。更进一步，连这个提醒也舍掉，提醒他干什么呀？妄想就让他妄想去，烦恼就让他烦恼去。佛有一切众生烦恼，烦恼是佛，佛就是烦恼。这时候再没有必要提醒自己，就是说这时候就是自信天真本来如此，无需常常顾念他，再没必要顾念老要觉醒这个事了。比如我叫什么名字，不需要自己常常提醒，也不提醒，也不会忘记，这是字也不要了，这个字也不要了呀，还有个字呀，还要个自己来提醒呀，这就字也不要了。佛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时处处都在，这就是在。这就是老人把这个做功夫的这个算是乖照的一个阶段吧，乖照的一个阶段这么说出来。还要再进一步来接着往下听，更进一步，究竟道家再也不要了，无在无不在。这不就是地狱天宫同时净土吗？无在无不在，你究竟是在地狱啊，还是在天宫啊，还是在净土啊？无在无不在，哪有什么在不在，这些通通都不操心了。你都不操心娑婆世界究竟是不是净土，哪操过这个心呀？凡是给你解释说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净土呀，因为释迦佛在这地方说法，这释迦佛在的地方就是净土呀，这么说呀，都是给那些把娑婆世界认为是秽土的人说的，他都是方便说，就是让你要放心，在这地方也是没有任何没有那个人，这地方是为了让你有点气入，并不是说你牢牢的执着着这个娑婆世界的也是净土。你都在水里面了，还会问这个，还会问那个我在哪里面吗？就是比如说是你自己在空气里面，你时时都在氧气里面，你没想到这个有没有氧气这个事，你也在呼吸，你也照样在这个活动运动。但是呢，你从来没想过有没有氧气这回事儿，因为你不去想它，你知道，你这个知道到什么程度了？知道到深入到骨髓里面去了，这就是认识到深刻的时候，就是清正的时候，正到这地方，就是净土，再不用我说它是不是净土，没有说是，没有说不是的余地，这就是所谓的一肯肯定，一肯肯定就是这个，没有个东西可让你肯，但是你也再也不会疑惑它，所以说这就是无在无不在啊，触目欲远无非真心显现，举手投足皆是佛性妙用，这样就完全圆熟了。就到这地方还是只能用这样的话来说，只能用这个触目欲远无非真心显现这样的话来说，其实也可以不用这么说话，为什么非要是真心显现呢？它就不是真心显现怎么了？它就不是佛性的妙用怎么了？我们就是要这样一步一步的时时刻刻的做功夫，所以观自在菩萨的观自在三个人是三个字，实实在在是在我们是我们修行人用功夫的典范，这应该是 心经觉应刚开始的一部分，刚开始的就解释到这个观自在三个字的时候，老人就老人就把这个观自在用这个做功夫的一个过程来给我们解释出来。这种解释的路子应该是很少见的吧，我不知道，我看的这个这些这个别人的注解很少，我不知道其他那些注解这个关注解这个心经的，他有没有用这种这个修行的过程来注解这个观自在三个字。但是从我们老人在这地方看的话，他就这么注解出来就更贴切，就是这地方啊，不是把这个观自在放到一个很陌生的位置，它就是你自己的贴身衣物，你自己到哪一步了，你自己对照，并没有让你说的高高在上，并没有把那个东西束之高阁，就没有说的那么高，没有说的那么高，就是说的很贴切，很实际，就是很实用。这就是这个。接着往下听，现在有些人做功夫就是他们用功的这个方法有问题。第一，做功夫的时候他们不晓得观照，无论是念佛参禅还是修密，都是有口无心，口里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妄想不悲，口里念着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但心里却提不起疑情，就不停地持着嘛呢呗咪吽嘛呢呗咪吽，但有口无心，不能心念耳闻时时观照，这样用功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啊，就是在心上，就是在心地上，就是在这个妄想上，你用一句佛号或者一句咒语，甚至用一个话头来什么呀，来打掉自己的妄想，让这个妄想不起，让这个妄想不现行，或者就是不随着这个妄想跑，这就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管哪个法门都是这个思路，并不是说是追求那个数量，这时候还说什么呀，这就行起解决了，再不是说念佛是第六意识啊，还是第八意识啊，或者持咒是第六意识啊，第八意识啊，这都是教理。到这地方行起解决的时候，没有你这么多疑问，你这个疑问就应该用一句阿弥陀佛打掉，或者用一句念佛是谁打掉，或者用一句曼尼贝贝来打掉，把这个疑问来打掉。因为你那个疑问啊，那个思路啊，正是在理路上走着呢，正是在这个学教理的一个过程中。你在正修行的时候考虑那些教理干什么呀，就是三什么什么因地果地啊，什么这个实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四圣六凡啊，这些通通都被打掉了，通通都被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打掉了。哪有这些东西在呀，根本没有，是无法可得，连四圣六凡也了不可得，有什么好可得的，学教理的时候有四圣六凡，修行的时候就没四圣六凡，哪有四圣六凡。所以说从这地方来出轮回，从这地方来解脱，这就是修行的意义，修行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就修行就是就这么简单，再没有说多余的那些所谓的教理来框自己，没有必要。接着往下听。第二，修法打坐的时候，坐上能够心口相应，用心观照，就坐上的时候能够心念耳闻，一直在照顾咒语。但是下坐之后就和普通的世俗一样，随境流浪，放野马，在境界上颠颠倒倒。哎，你看着没有？老人在这个情况下说的观照，这个情况下就是你一下坐呀，就和普通的世俗人一样，随着这些境界走掉了，那怎么能行呀？这不行，所以才说到坐下不观照，这是个大错误。刚开始啊，有些都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说观照那就是多一个事，本来他就披枷带锁着呢，你再给他头上，修行就是披枷带锁吗？你这个坐上持咒也是，本来也是披枷带锁，坐下人家本来没有事，你非要给人家加上观照这个事，就是枷锁上更加一重枷锁。所以说是这个观照说在什么地方呀？说在你坐下放野马了，你坐下不随着这个境界流浪了，随着这个妄想执着跑掉了，在这地方说观照的时候呀，就是把你的这些妄想执着打掉，把你的那些枷锁统统打掉，这就叫以气出气，用这个气字呀，把你的里面的那个障碍给你打掉，就以气出气。但是虽然用气字打掉了你那个障碍啊，但是还有一个气字在啊，这就是还有一个法在，还有一个观照在啊，这就说到后更进一步的，就是修这个随着这个功夫的深入，它就到更进一步的这个前面说的那个观照的观， 还有个观在啊，到最后连观也不要了，观也不要了，到自在的程度，连自也不要了，到最后再到在啊，再到无在无不在，这就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地方说观照，在这地方说观照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要极力提倡观照，就是随着坐下放野马的时候必须要观照。所以说坐上用功夫，随便你怎么认真都是住行，这时候才分什么是住行，什么是正行，并不是说非要建立一个理论，我们上座只是住行，正行是在坐下用功，正行是观照，是 这不是建立一个理论，这是因病于药。因为有了这样的病，什么病啊，随境流浪不去观照，有了这样的病，然后就给你急大声急呼，那只在坐上做功夫是不行的，还要坐下观照，观照才是正行，那个打坐都是住行，打坐都是住行。有些人在就在这地方抓把柄啊，有些人就在这地方在牛角尖，说既然坐上是住行，坐下是正行，那就少坐一点也无要紧，因为它是住行，它不是正行，我都坐下打坐，用这个坐下的功夫来观照，这是正行，做这个就可以了。哎，其实他都不明白老人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给什么人说的，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不会无缘无故来说这个话。就是这地方，这时候才说什么是住修，什么是住修，什么是正修。正修就是要靠坐下用功。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时间上来看，你看一天修几座能修几个钟头，一天比如说我们行僧行坐一天一座吧，每天不少于一座，每座不少于两个小时，那一天有24个小时呢，那其他的22个小时就放野马了吗？这样能行吗？所以这样来说，就算能连续做4个钟头，或者是多一点6个钟头吧，打气的时候最多可以做6个钟头一坐，一天也可以做3、6、18个钟头，或者是3、4、12个钟头，就是打气的时候，和一天24个小时比起来，所占的比例也还是不多，也还是不多，最多就是一半，过一半是多一点，还有一段时间在的。在这个地方呀，放野马也不可行呀。其实你要是真打过气，真打过气或者打过局就知道了，你坐下放野马的机会应该是很少的。就说是我们的心中心必然有这样的力量，也有这样的智慧，开启这样的般若智慧，能够有这样真正的这个定力，来让你这个把这个妄想执着破掉，就是在这地方妄想不一定会起现行，你不一定会，你想让你随着这个妄想放野马，随着这个妄想跑，都不一定能去跟着他跑，就是打气打久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和一天的时间比起来，所占的比例也太少了，只占了1/4，另外1/4的时间放野马糊涂着想，那怎么能成就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修法是转换你的心啊，把你这个痴迷的心转换成觉悟之心，修法就只在于这个转换而已，你听到没有，修法就是只在于这个转换而已，但是这个修法也是方便，这个转换也是方便，哪有你转换的，你转换这个转换就是绝招。刚开始要转换这个心啊，把这个我们的妄想心转换成觉悟之心，到后来啊，这个转换转熟了，时时刻刻本来就是觉着，本来就是觉悟的，自信本明，忘起一念认明，忘起一个这个非要明白的这个心，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起。所以说觉明空昧的过程就是这样的，自信本明本来就是觉照的，既要常照，照要常记，就是这么觉照的，一切众生都是如此，但是呢，非要去明白一下，这就成了无明了。有这个无明呀，有这个无明动摇，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变成了一个顽空，变成了一个顽空。由顽空被这个夜风鼓荡呀，就变成昏昧的一个状态了，变成一个昏昧的状态了，就是觉明空昧。所以说，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啊，就是转换，把妄想心转成佛心。这时候就是念佛呀，念佛是什么呀？用这个佛心投于这个外妄心之中，或者投于乱心之中，乱心不得不佛呀。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打妄想，用一句佛号干什么呀？转化这个妄心，并不是说是把这个妄心消灭掉，而是说转化，把它转化成什么呀？转化成清净心，转化成佛心，转化成清净心，转化成佛心，就说是乱心投于妄，清净心投于这个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呀，这就是念佛的这个法门。上座的时候呢，不接触外境，没有人考验你，这是最方便的时候。而下座是接触外境，是考验你的时候。就是上座是这个是上座是磨刀还是什么呀？下座就是 下次就是开始实验一下你这个刀磨的利不利，刀磨的利不利。其实说的是什么意思呀、啊？就是上座照顾咒语关照，时时刻刻在这个本位上，时时刻刻在这个绝招上。下座呢，不随这个妄想跑，就这么考验自己，就这么考验自己。并不说是一直也不接触外境，也不接触人事，也不接触任何环境，只是坐在那个空荡荡的境界里面，或者坐在那个清闲的境界里面，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修法，心中心的修法从来不是那样的。对楞严经说，内受悠闲，犹为法尘分别隐士呀。这个住在这个清净里面也是法尘，仍然是法尘，这还在尘埃里面呢，更不要说是主了。这在尘埃里面，这是客尘，不是主。所以说不住着在那个清净里面，也不去刻意追求一个清净，不去追求一个这个清闲，不去追求这个，就是整天忙吧。你有些人他就是肯定是忙一点，有些人清闲一点，这是每个人的这个机遇不一样，机遇不一样，就因缘不一样。那么你忙的时候呢，你就忙一点也无所谓，也不妨碍你打坐，也不妨碍你修行。闲的时候呢，那就既然没事，你也可以找着做点事，也可以不去做它，都无所谓。就是各自住在各自的本位上，各自住在各自的本位，就是不在这上去计较，不在这上去计较。有些人一打坐一修行，非要等着说是什么呀？我要找一个清闲的时间，空闲的时间，比如说这是三年，这三年我没事，我找一个专门找一个好的地方去闭关来修这个心就是。一说这样的话的，大多数是修不下了心，大多数是修不下心。因为一个是就是这个法律裁定，你要闭关有法律裁定，这种种这个种种这个条件要具足吧，条件具足，等着这个条件具足呀，这不知道十年八年都过去了，不一定有。即使有这个条件吧，你那个心呀也不一定能定下来，那个偷心呀不一定能死尽，不一定能在那个时间段里面能坚持下来。就隔一段时间有可能就是说是又躁动了，又想出来，也不想修这个法了，就很正常。所以说我们不追求那个东西，追求那些闭关啊，那些干什么呀，就是有机会你可以去闭，没机会也不从这上做文章，不在这上做文章，就是能闭关也没有多少，没有多少好，不能闭关也没有坏，就是只是二十四小时，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你用功的时候，不一定非要闭关的时候才是用功的时候。就是下座用功才是真正的用功，上座犹如磨刀，把这个刀磨钝了就要磨磨它啊！这把刀钝了，钝了是什么呀？钝了就是不灵力了。怎么叫不灵力了呀？就是老随着这些外境跑了，你刀就不动不分力了，就动了，就切不断，窄不断，它不就是动了吗？窄不断什么呀？窄不断这些妄想执着，窄不断这个，这时候就要磨它。下座是用刀，要切切东西看呀。这些妄想执着，尽快来，我手里面有这个宝刀呀，有这个宝刀，妄想来的时候，尽快摘断它。这就是吹毛用了急需磨，吹毛用了急需磨。就黎明离相人不禀，黎明离相人不禀的，这是什么呀？这是吹毛剑，这是金刚王宝剑，离开了任何名相，一切人都秉持不了它。这就说是无从把着，这就说的我们的佛性，说的我们妙明真心。黎明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需磨，这是吹毛刀啊，吹毛立断的刀。妄想执着一沾上它，立马就截断了。这时候啊，用过它之后，立马要把它磨一下。为什么呀？要时时刻刻保持它的锋利，不随着这些妄想执着跑。这就是这个临济祖师圆寂的时候说的一个寂，吹毛用了急需磨，黎明离性相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需磨。所以是下座要切东西呀、啊，要切切东西看看吧，这把刀快不快，能否透得过警戒？就是说是能否从这个妄想执着烦恼上透得过去。从这个妄想之中烦恼上透过去，你若不用它，怎么能知道这把刀快呢？怎么知道做上修法得力不得力呢？只好用了它，发现在境界上还透不过。就有些事情啊，你还哽咽在胸，哽咽在心。修法修，尤其是这个心中心的人呀、啊，到最后其他事情未必会哽咽在心。就是虽然有时候也说呀、啊，这些，比如说是钱财呀、啊、名利啊，这些事也说。他自己心中也知道还有一丝挂碍，但是呢未必是真的挂碍。就是虽然也在这地方说，也在这地方动摇，但是他未必是真的挂碍。唯一可能真正挂碍的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呀？明心见性，在这个地方挂碍着呢。打了一千座了，修了三四年了，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明心见性了，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明心见性，或者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明心见性，是不是开悟， 在这个地方挂着的人很多，在这个地方挂着的人很多，就是被这个明心见性啊碍住了，障碍住了，透不过这个明心见性，透不过这个明心见性，这就是刀又钝了呀。在其他地方上未必钝，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多数会钝，大多数会钝，就是在其他地方大多数可能能透得过，但是在这个地方透不过，在这个地方透不过。但是呢，在这个地方透不过的人呀，也不一定明说，不一定明说。在其他地方透，虽然已经透过了，但是他会明说，他会明明说出来，哎，我这个地方还觉得没透过，就是对，比如说是对这个财色呀，对这些名利啊，我还透不过，哎，他在这明说，其实明说的时候呀，拿出来在这唏嘘说的时候呀，已经就是透过了，肯定就是透过了才在这拿出来说，拿不出来，拿着藏着掖着不说的，那就是没透，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就在那地方偷偷隐藏，他还不好说，不好说，不说这个事儿，这就是。所以就是最后都是被明心见性这个事挂着了，明心见性这个事，那更好了，那透过这个话也是圣语了，也是圣语了，不知道要透过什么了，那透过这个话就是圣语，根本就不是给你说的，不是给你说的，你在这哭什么呀？哎，就是要透过也是多事了，要透过也是多事，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透，哪有个东西可让你透呀？也没有个明心见性可让你透过去，管他是不是明心见性的，把明心见性一脚踢飞到垃圾桶里。只有用了它，发现在境界上透不过，哎呀，我这把刀还是不快，还要好好用心的磨，这样才能够促进你用功。这就是这一段，这就是第二个，第一个就说是，口是心非，说的就是口是心非，有口无心，虽然口里面在念，但是呢，不在心上相应，不在心上相应，一边在念佛，一边在打妄想。第二个呢，就是虽然坐上很得力，很相应，都在这个都不随这个妄想跑，都在这个咒语上，但是呢，坐下却这个随着境界跑了，这时候就要去关照。不要紧，不要紧，不改就不改吧。我接着往下贴。我们修行就是要了生死成佛。所谓生死者，就是着境身心。你着了境，跟着境界跑。其实修行，每个人的发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发心是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啊，他就也不是说是为了要了生死，要成佛，他就是在这个红尘中呀，在这个轮回中，在这个世俗的这些市场打滚呀，太烦了，烦恼太多了，他想要极力的想要摆脱这种烦恼，这也有可能就是修行的目的，修行的动力。有些人就是刚开始就上来就是为了开悟见性的，就是为了这个事的，就是各不一样，各不一样，开自己的发心。当然还有些人是为了这个，为了治病的呀，或者求财的呀，千奇百怪，千奇百怪。所谓生死者，就是着境身心。生死是什么呀？就是对境身心，这就已经是生死了，这就已经是生死了。你着了境，跟着境界跑，就有了生死。说在任何境界面前不动摇，不入这个境，就没有生死。就是任你前面的这些东西啊，来来去去，你自岿然不动。这就是不随他跑，不随他跑呀，这个生死已经就带过了，已经就了过了，已经就了过了。归峰宗密禅师的那个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若能就是大概意思啊，大概意思就是，如果能够不随妄想跑，不随妄想跑，这已经是了过生死了，这已经就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时候是已经了过分带生死了。分带生死是了了，但是还有习气在，还有习气在。习气是什么呀？非要依附于一个东西，非要寄托于一个东西，所以说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他还有个寄托，要有个这个要有个依靠的东西啊，依靠一个佛性也好，依靠一个躯体也好，依靠一个相也好，他要依赖于这个，就是他这地方还有个依靠在，但是呢，他已经了过是分带生死，这是用功的一个阶段。另更进一步一个阶段，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若能这个连这个绝照之心也没有，既要常照，照常寂，则了变异生死，就是自能一改为常，以这一套，这就是了变异生死了。更进一步还有，这就是归峰宗密说的这个三个境界，和我们老人说的这个刚才说的观自在那个是一样的，可以对照的，一样的。所以说就是只要不跟着境界跑，这已经是阶段，你这已经是了过生死了。这一定是了过生死了。若在任何境界面前动摇，不入这个境界就没有生死，没有生死。你不在境界中锻炼，又在什么地方锻炼呢？ 就是生死在什么地方，生死不是在你从出胎这地方一直到死，这个臭皮囊坏掉死去，不是这个地方，是在刹那刹那的警戒中，刹那刹那啥时候着到这个警戒上，这就是生死起来了，这就是生死起来。所以要在境界上锻炼，在境界上锻炼啊，这是真了生死，这是真了生死。在空无所有的地方锻炼是不行的，你连这个任何警戒都没有，任何警戒都没有，那就也没有生死，那咋去了生死呀？咋去？这时候就是落入断灭，在空无所有的地方，那就是落入断灭，或者说是凡夫是落入断灭，就是外道是落入断灭。那二乘是落入什么呀？二乘是落入有余涅槃，还是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的这个清净寂静的境界。这就是凡夫和二乘都会落到这个空无所有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小乘呀，小乘圣人呀，小乘圣人他不行，他在这地方成不了大事，成不了究竟佛果，成不了究竟佛果。所说的他的那个此生已尽，所行已立，什么不受后有，所作已败，不受后有，其实他并没有做到，只不过是他到这个程度了呀，他走不动了，他走路走到一半，他走不动了，体力不行，因为为什么这个体力脚力不行啊？因为发心不大，发心不够。所以说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不想走了，佛就给他安慰他，发个安慰讲说，哎，你走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再往前面走走，前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他们就再往前走，就走到这个涅槃化城，住在这个化城里面不愿意出来。这就是小乘圣人，这就是小乘圣人住在这个清净的境界里面了。但是呢大乘菩萨就不一样，菩萨不光要自己走呀，还要发心让一切众生都脱离这个生死，这样他就是一个久远的心，长久的心，能够长久到达究竟果位的心。所以他菩萨不住于三昧，不住在任何三昧境界中呀，不在任何这个什么觉受中，不在任何这个定境中住着。为什么呢？他要从这个定境中起来干什么呀？起来去度化众生呀，他要去干这些事。但是呢，小乘圣人不愿意起来，不愿意从那个境界中起来。所以这就是菩萨和众生的，菩萨和这个小乘的这个二乘的这个差别。楞伽经上用把这个用波驴心，有个名词叫波驴心啊，就是瘸驴的心。瘸驴其实意思就是说他走不远，发心不长远，走不远，他走不了多远，因为他发心不广。就说的是这个小乘和二乘这些人，就说的他们。所以说必须在世境上锻炼，必须在世境上锻炼。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四个法界就是修行的四个阶段。就是任何这个经里面说的这些啊，都是和自己修行对照的。就不管说什么样的这个实地也好，或者这些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甚至什么禅师们说的这个五味君臣呀，或者说三玄三要呀，或者是这些都是修行的阶段，就是你自己和在这个修行阶段中对照，就是并不是说是说出一个名词来让你去研究一个什么叫理无碍啊，什么叫事无碍，这是人家佛学家去干的事，不是修行人干的事。功夫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事事无碍，任何境界样样事情都透得过，毫无挂碍才算得上成佛，这就是到事事无碍的境界。人家说那个有个那个张双英还是和圆悟克勤禅师的聊天，就是圆悟克勤禅师问这个张双英，好像是圆悟克勤和张双英问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到哪个地步才可以谈禅啊？张双英说到事无碍可以谈禅，然后这个圆悟克勤说到事无碍还谈不了禅，为什么呢？就是只有到这个理事无碍还是事事无碍的地步才可以谈禅，就是禅啊是不在你那些理论里面，不在你那些框的那个框架里面，它是超越了这一切的，超越了这一切的，超越了你这一切的教理啊，所谓的阶级呀、啊、所谓的阶次呀、啊、这个见次呀、啊、通通都超越了。你要知道这地方超越的时候并没有说个顿，并没有说是超越了阶次，就是动法没有说它，只不过就是超越了，把顿见通通都超越了。说个顿的时候已经是顿智行人了，就是说个顿法的时候已经是把这个学人顿智了。所以说禅是超越了这一切，超越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些境界的。所以说光懂点道理，理上说得到，事上做不到，那是空口说大话，毫无效果。 如果只在坐上用功夫，下坐不在事上磨练，就不能成就。如果真会用功夫，就需在事上磨练，要时时刻刻关照，关照自己的本命元辰在本位上不动摇。做功夫要时时刻刻做到这样，这就是观自在，这就是观自在。所以说观自在三个字是千经万论的总纲。你看老人在这地方讲的时候，把一这个佛经里面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词都可以拿出来做一个三藏四十二部的注解，都把它用在修行上，并不是只是在那一文解义。如果一文解义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么来解释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呢你看这就是在这地方这个高着眼的地方，就是、说是这个地方手段它高明，高明就在这地方，老人的手段高明就高明在这地方，就高明在这里。
嗯，
这是这几段看那个师兄们对这几段讲说的这个老人的这些有什么要说的没，或者要讨论的呀，或者说这几个地方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拿出来接着说，打字也可以，上麦也可以。哦，还有一个，我把这个说完了，稍停一会，稍停一会，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这是最后一个，说第三呀，第三，我们做功夫首先是为了明心见性，是为了明心见性才去修这个法。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又反复讲。一是因为它非常重要，二是因为修行人往往认识不清，就是明心见性究竟有多重要，这个修行人往往是认识不清的。认为啊，这些妄想习气啊，或者说是这些所谓的这个贪念太多了呀，妄心太多了呀，或者痴心嗔心太多了呀，要把这些消灭掉。其实他不知道，要想把这些消灭掉，必须要明心见性。如果不明心见性啊，根本消灭不掉这些嗔痴慢疑，根本不行，根本不行。你就像那个树上的那个叶子一样，那么多贪心的叶子，你把这片一按下去了，那片又长出来，你根本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那个根本是什么呀？根本就是明心见性，识得这个根本，才能说后面的事情，才好把这个后面的时候是贪嗔痴慢疑去消灭掉、消除掉、消失殆尽，才能这才是修行的路，就是这是一条路，就是在这地方说明心见性的重要，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好多修行人都不认不清他，就是认不清，一个是认不清明心见性的重要，另一个就是什么是明心见性，究竟什么是个明心。所以有必要再强调一下，一切作用都是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听之后确信无疑，真是肯定，一点都不走作，一点都不走作就是什么？一点都不着相，一点都不忘记分别，这就是见性。不是除此之外另有个性可见，见性并不是神秘玄妙，就是在这个地方呀，根本的地方就是在这地方，就是在这地方，就是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佛性的妙用。就是整个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万象之中烦恼，这些通通起心动念，都是我们的佛性的妙用。但是呢，如果不知道这个呀，不识得呀，就跟着这些东西跑了，跟着这些东西跑了，那么所谓的妙用就翻成了什么呀？翻成了妄想，翻成了妄想。所以说，是妙用，是妄想，自己斟酌，看是不是在这地方忘记分别呢？是不是跟着这些外境啊，跟着这些内念啊跑了？就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甄别。这就是这三个过程，这就是这三个问题，这就是《心经觉应》里面摘录出来的一部分内容吧，一部分内容。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关于这一部分内容，或者说哪些没说清的，我下麦半分钟，看师兄们没有的话，那就接着学习别的，就是这个从《心经觉应》里面摘录出来的这个关于观照的这些内容就没有了，关于摘录出来的这些内容就没有了。下面是这个《净土指归》，《净土指归》里面摘录出来的一部分关于这个运功呀、观照呀这些的内容，接着来学习。等一下，我把这个贴一下。这是从《净土指归》里面摘出来的，我把它贴上来。因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之本觉妙体与佛同体不二，所谓再胜不减，再胜不增，再凡不减。我们只要勤于修法，将一切二习无明消尽，恢复本来面目，无人不和阿弥陀佛一样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土无障碍。这就说的是根本，在这地方就说的是根本，在根本上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就没有任何差别。说个心佛众生，这地方有时候不一定那个，还是用灵济祖师的那个话说吧。灵济祖师说这个 法报花三身的时候，用这个来说，就是一念清净心光是你悟理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悟理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悟理化身佛。你看，报身、法身佛都在你这一念里面具足，都在你这本性里面具足，都是你自家本分事，并不是修成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外面得来一个东西，心外根本无丝毫法可得，就是这地方都是在你屋里的，都是你自己的贴身的东西。但是要不光这样，还要清楚，这只是你屋里的东西，你也不能牢牢住在这个屋里。啥时候把这个误导防他使得，就把这个是什么一念清净心光，一念无分别心光，一念无差别心光，通通都淹没掉。这时候才可以，也不能老住着在这个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法身佛，或者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报身佛、化身佛，不能住在这个上。就是说那个无为真人，这个那个无为真人一样，就是如人诸人面赤如团上有一位无为真人，常在众人面门上出入，都在这个面门上出入呢。为证据人不知道的人拿出来看一下，怎么看呀？寂静说法者是，听法者是，闻法者是，这就是赤如团上的无畏真人，然后说完这个话呀，有这个在这地方真正体会到这个无畏真人，真正契入到这个无畏真人的时候，就再不能驻着在这个无畏真人上。这时候就是说，无畏真人是什么该识觉？真体会到那个离念临知呀，了了临知的时候，再不能说是这是临知呀，牢牢抱着这个东西不放，这就是所谓的甚堕，堕在那个圣经里面了，这地方正应该百尺竿头进步，把这个什么临知不临知啊，摔破它，跌破它，就是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所以说众生之本觉妙体与佛同体不二呀，就是佛是那样，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和我没有任何差别，说到体的时候就是这样，所谓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我们只要勤于修法，将一切恶习，众生多了的是什么呀？多了的是习染，无始以来的这种恶习，就是虚伪习气啊。文殊经上说的是无始以来的这个虚伪习气熏习而成，这就所谓的无明或者所谓的妄想，被这些东西所熏染了，就障碍了我们的无量心光，就被遮蔽住了。所以说要恢复本来面目呀，并不是说修出来一个心光，修出来一个这个本来面目，而是说是把这些二习，把这些无明消失尽，把这些东西消失掉，叫恢复。既然是恢复，那就是本有的才可以恢复。如果本来都没有，你怎么恢复呀？所以说无人不和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土，这就说的是心光呀，常寂光，心光就是常寂光，这就是这一句。接着往下听，因为心即土，土即心，只要你心清净，一物不沾，烦恼消尽，当下便是西方，不用死后往生。这就说到净土宗的这个最究竟的这个最究竟的教义，或者是说这个那个呢，就是说真正往生净土的时候，往生到哪呀？就是并不是说是往生的从东方往生到西方，从娑婆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说到究竟的地方呀，就是即心即土，即土即心，这个心清净了，它这个本来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更还用什么死后再去往生呀？更不用死后再去往生，就是只要你心清净，一物不沾，烦恼消尽。一物不沾就是不随外物走，还有一个说法叫心不负物，就是心呀、不随着这个外物跑。若能心不那个旁句是有个句子叫何妨外物假围绕，前一句就是待自无心于外物，何妨外物假围绕，就只要你心不负物呀、那么这些外物呀、这些身边的这些东西啊，来来去去有什么相干啊？没什么相干，它干扰不了你，它障碍不了你，它困惑不了你，就束缚不了你，还要什么解脱呀？束缚不了你，当然本来就是已经解脱过了呀，有束缚才说解脱，你都不曾束缚过你，他都不曾束缚过你，说什么解脱不解脱呀？就这地方再不用说解脱。 所以说只要心不复物，这已经是解脱过了，烦恼已经消云过了，当下已经就在西方世界了，再不用去往生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更进一步说，这个花开见佛不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莲花开佛见佛，就是有好多人讲法的花开见佛呀，是说从这个娑婆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在莲花开苞里面，等着这个心花开放了呀，这个莲花开苞开放了呀，才能够见到佛。这个有些人呢，多少劫之后才能见到，有些人很快就能见，就是这跟这个用功的深浅有差别。就有些人是这么解释的，你看我们老人在这地方是怎么解释的，说花开见佛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呀，说的就是心花开放，说的就是心花开复，而是说我们用功念佛念到什么呀，念到妄念断处，佛号消融，就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提不起来了，佛号也没有了，连这个佛号都没有了，这时候就是能所说往，能所说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号通通都消亡，更不要说这是妄想执着了，通通都没有了，这时候能所上亡之后，这时候呀正是佛性现前，朗然现前的时候，朗然现前的时候，这就是心花开放，这是亲见自己的佛性，这叫花开见佛，而不是说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见一个这个见一个相好庄严的这个阿弥陀，不是这样的，就说是不能说不是这样，就说是看老人在这地方解释的时候是这么解释的，就是从根本处着眼就是这样的，从根本处着眼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我们不费他们净土宗的方便，当然人家净土宗的方便就是说是用功念佛，要求极力的去求一个这个相好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到那个娑婆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就是呢，所以说人家有上品上身呀，上品上身就是花开见佛悟无生的这个无生，悟的是什么呀，无生并不说是往生。可见本性空净，一切皆无，所有的色相皆是空坏，我们只随缘应用，不去执着，则一切无碍，才得潇洒自如。接着往下贴，我说的这个色相，一切色相皆是空坏的，这个想起一个那个有一个天一一华严禅师，他写过一个色空记，就是专门说这个色法和空的，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专门说这个的。然后他最后有两句是，最后有两句是这样，最后有两句是说，劫火东来毫未尽，青山依旧白云中啊。说这个打上来，劫火东来稍未尽，毫未尽，青山依旧白云中。劫火东来毫未尽，青山依旧白云中。他用这个诗来说这个色法和空法，色和空的关系，描述色和空。就劫火东燃是什么呀？劫火东燃就是说是到最后啊，我们这个世界啊，都会被劫火烧坏，就是劫火一下把这个整个世界都毁灭掉了。但是毫未尽，丝毁灭的是什么？丝毫都没有毁灭的这个佛性呀、啊，就是大千世界坏神那个还坏不坏啊？就是的那个。所以说劫火东燃毫未尽，未尽在什么地方呀？未尽到什么地方了呀？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看是没有尽呀、啊？从这地方看，青山依旧白云中，青山还是青山，还在白云之中呢。这就是我佛性没有穷尽的地方，这就是佛性没有穷尽的地方。就用这个来说这个色空，这是一个他就是说到这个地方想起的一句话。就是认识到这些东西一切都是空境的，才会不随着这些跑，如果连这个认识都没有呀，那么肯定会随着这些跑。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学佛其实就是学的佛的知见，佛之知见，佛出世为什么呀，就是为了以大事因开示悟入佛典，明心见性也是知见，就是到这地方，这就是正知见，具有这样的知见，这就是定，就是明心见性。接着往下听，用功人通常犯的毛病就是不知是法，也就是佛法。这个话放到后面说，因为发现现在好多人拿着是法就是佛法这个话呀，来搪塞，来不去修行，就是我既然是法都是佛法，那我就在是法上打滚好了，在这个世界是法上摸爬滚打，在这些财色名利上去滚打好了，也不去修行，也不去除妄想，也不去断烦恼，也不去了生死，自己拿着这个话来搪塞。其实这个话不是说在前面的，是说在后面，说在后面。佛法就是是法，常常厌离工作，喜入深山空修，或整日坐在座上不动，这是给那些整天喜欢这样的人来说。说不出这样坐下去，只是枯木柴，只是枯木柴就是死的，不是活的，不得活用。 将来顶多证得个阿罗汉，弄不好还会落入。阿罗汉的习性就是这样，习性他就是喜好寂静，喜好寂静，所以他最后住在这个寂静的这个涅槃城里面，弄得不好还会落入无忌。如果这地方用功不对啊，路子不对啊，他就落入无忌，就是经常用的那个进入深深的那个定里面，经常在那个定里面，他就容易落入无忌，只会成为死水，不能成佛，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是他没有发愿，没有发愿那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呀。发愿不就是起心动念吗？他都没有起心动念过，他把念头都没有了，都断掉了，都断掉了。所以说他怎么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羡慕往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只是那个把自己的这些通通的压服下去，通通的压服下去。就是他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我们用功念佛，须知一切事法均是佛法，尽管用力去做，不要执着，就是佛法。淘米烧烧饭，洗江山，就是念佛。工作写文构思，设计构思，无非念佛。这是给这个喜欢在这地方住在这个空寂里面的人说的。住在空寂的里面的人呀，他不愿意在这个事法上去燃拱。不愿在事法上去打滚，不愿在事法上去磨练。如果不在这上磨练呢，那其实就是不得力，因为他还小呀。比如说是小孩子吧，小孩子就要时时保护他，保护他是把他一直住在那个安全的那个环境中。但是呢，大人就不必要，因为大人他有那个能力，他有能力在这些比较危险的环境中，在危险的环境中这个应付自如。这样不光能锻炼自己的体力，也能锻炼自己的这个心智，锻炼自己的心智，就是在这个地方呀，那个心量小的人，他就肯定不愿意在施法上去摸爬滚打，不愿意在施法上去摸爬滚打。这就是这个净土指规里面的一点点的。净土指规好像本来就很短，摘出来的内容也很少。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要说的就下面是从这个恒河大手印里面，大手印潜示里面摘出来的一部分关于关照的东西，关照的内容，就是把它听。所以我们不要夸自己聪明，弄小聪明是一个大障碍，要大智若愚，心不动摇，无所住主，才能成道。心定不动，无所住执，不是像木石般的不知道不晓得，而是寥寥分明，清清楚楚的无舍无取无证不正的不动心。所以我们要明白，镇定是最近不惑，是无处无入的，不是死坐不动的。这是这一句，接着往下贴吧。所以我们要成道，就要去除这世之聪辩，时时心空如洗，内不松外念，外不为境牵，心情锻炼，损之又损，方能成就。损之又损，损的是什么呀？损的就是这些世之聪辩，损的就是这些聪明才智，损的就是这些说好了是聪明才智，说不好了就是偷心未死，就是偷心，就是计较未尽，偷心未死，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呀，老愿意让自己聪明一点，不愿意让自己拙一点，愚笨一点。其实越是愚笨一点呀，还有这种才就是愚笨一点，老实一点，才容易修道。因为给个方法就容易一直在那个方法上用功，老老实实的，真真切切的在那个用，而不是说是在这抄近路走近路，老想着有一个一本万利的事情。这些都是世事通变，这些都是偷心未死。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上上跟人有下下跟这个为上智与下愚不一样。就是上上根人与最下根器的人，他们才会给一个法不遗余力的去做。其他人，大多数人都是从中间的这些中间的这些在世智聪辩上去，在这心里面计较的这些人，中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就是要打掉这个世智聪辩，这个无出无入的认定是不是？没有这样说，就是你说无处无入的镇定的时候呀，其实不牵扯到什么十地啊八地啊，这些不牵扯到，这些牵扯这些干什么呀？说十地八地的时候，它每一个地有每一个地的特点。比如说初地是欢喜地，八地是不动地。不动是说是镇到了清镇到了本不动摇，说的是这个。说的无处无入的镇定，说的是另一个事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对这些有出有入的这些定，他们执着的牢牢的执着到有出有入的这个为镇定的时候，给他说，其实这不是定。你既然修这个定的时候，在定里面，你这个出了定， 你不修这个了，就立马出定了。那你的这个定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定境也没有用了。你这个定，既然你们定境没有用了，那它就不是正定。在这个情况下，给他解释什么是正定啊？那就是无处无入的正定，无处无入的，无处无入的才是正定。哪个地方是无处无入的呀？就是这个妙明真心，它才是无处无入的呀。这就是所谓的楞严大定，楞严大定，也可以把它叫做这个三摩。什么他或者三摩提波或者禅那都可以，都可以妙什么他妙三摩提波妙禅那都可以。禅就说是楞严经上说的，不就是这个吗？楞严经上阿难在那地方，他受到摩登伽女的招引之后，被诱惑之后，然后他回去之后很懊恼的说自己的定力不足，一向只是勤于多闻而不修定力，就是不是定力，他的定力不足，所以他去求这个佛，那你给我教个方法让我增加定力。所以他说了什么他三摩提波禅那这些，然后释迦佛回答的时候并没有给他说什么是定力，并没有给他说定力那一套东西，而是说我有一个更究竟的定，叫什么呀？首楞严大定。说的这个就是，那什么是首楞严大定啊？就说的是七处真心十番显见，这地方就说的明心见性。说到这地方，这个才是真正的正定呀，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三摩提波呀。说到这个了，这时候才给说的是这个无处无入的正定，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说的是这个是，所以说他是和八地菩萨这样，不牵扯为好，不牵扯为好。就是不从那地方牵扯，它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你要把它说成到八地菩萨在这地方证道的也可以，因为八地证道的就是不动地，清证道无处无入呀。其实说这样的话，出地就应该是证道清证道无处无入，突然发现本来就是无处无入的，本来就是这个清净自在的，这地方欢喜无量，发起这样的欢喜，这不就是出地吗？到八地的时候，在虽然这地方有呀，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还不是楞伽大定，楞伽大定不是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嘛。然后就说是到这地方亲证的这个的时候啊，欢喜是欢喜地，那后面还有这些无量的习气在呀，这些习气还有呀，这些习气慢慢出习气的过程，就是从初地到实地到初地到初地的一个过程，是首楞严定，所以他说为什么说八地道不动地，清正道什么不动呀？清正道这些妄想执着烦恼习气都是不动摇的，与你根本无丝毫损害。因为前面几地都还在这个上，还在这个除习气的这个过程中，他还害怕这些东西，害怕这些习气，害怕这些妄想执着烦恼。到八地的这时候呀，这时候不再用任何方法这些了。前面六地啊或者什么还要去持戒，不是持戒忍辱精进，这样都通通都要去做这些东西，去是为了干什么呀？就是为了消磨，在这些事法上去消磨习气。只不过是出地的时候，比如说是把这个持戒做到了极致。做到了极致，或者是说把这个布施做到了极致，把布施做到了极致，就是把所谓的妄想执着烦恼通通都布施出去了，把这些通通都布施出去了，就是要把这个做到极致，这是初地。到八地的时候呀，有什么这些东西可布施的呀？有什么可持戒的呀？本不曾犯过戒，本不曾破过戒，还说什么持戒？本不曾种过因，更说什么得果？本不曾造过因，更说什么不在因果里面？就是到八地的时候，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内不随念转，外不为景欠，精勤锻炼，损之又损，它就是所谓的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啊。就做学问呀，要日日增进，但是修道呢叫日日损之，损之就是这些习气啊要损除掉，损除掉。这个宝贝不在外面，大家不要外面去求去找，它就在你自己的六根，你只是回光返照，当前念一段，后念未起，神眼撇着就明白自己来是佛了。说到这个地方，前念一段，后念未起啊，然后这地方呀，就有人在这地方做功夫了。前面念头不让他，既然已经断掉了，后面的念头也不让他起，这样落在这个空空荡荡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从刚开始的一分钟一直拉长，拉到24小时。这是用功修法的一个歧路，到这地方只会落入无际，或者落入断灭，只会落入无际，落入断灭，和这个明心见性就丝毫不。在这地方瞥见的是什么呀？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寥寥分明的这个瞥到的是这个，瞥见的是这个，才是佛性，才是回光返照，并不是说是压伏住，并不是说是压伏住这个后面的念头不起，一直住在这个空空荡荡里面，住在这个一无所有里面。 其实这个很容易体会，你现在就可以体会，现在就可以，现在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或者不说一念不生，你就是看着自己，看着自己那个念头，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这时候其实是很分明的，分明啊，外面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你都感知不到。所以说，本性再圣不增，再白不减，它是平等，平等又平，我们就因不知道这个平等性。而有取有舍，有爱有嗔，这个好清净，那个无悔好，其实啊都是我们的真心。所以真正见到的人是无爱无嗔。这时候说平等的时候啊，最很最最最说平等，最怕的就是牢牢的执着有十有两个东西，他们是平的。比如说十有个众生，十有个佛，他们都是十有的，但是他们都是实实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所谓的这个是所谓的平等境界，就是实无一法可得，根本没有一法可得，一个法都没有，所以他怎么会不平等呢？一个法都没有，所以他必然会平等。说到后面的这个好清净，那个污秽不好，这就是已经从这个实法上更深处分别来了。这都是一种，所以说真正的见道人是无取无舍的。真正的见道人就是说是没有一法可见，没有一法可见。既然没有一法可见呢，也没有一法可取，也没有一法可舍，也没有一法可爱，也没有一法。就是十无一法可得这儿呀，十无一法可得这儿，这是我在这地方是可以说的，就是十无一法可得这地方是我可以再这么说的。但是你如果在尊门下呀，实际上说这个十无一法可得，就是要挨打的。一切法门只是叫我们把妄心歇下来，不要歇心，就是待字只管希望，只管把妄想去歇下来，不要去求真，不要去求真，待希望莫求真，不要去圣旨，要歇心，歇下心来就是了，把这个妄心歇下来。就说我们不是去求一个真，我们是要把这个妄心歇下来。求真呀，求真又是一妄，如果去求真，那这又是一个大妄想，又是一个大妄想。所谓的真正的真是什么？真正的真就是把妄去掉，把这个妄去掉。所以我们首先要觉照，慢慢的进而寂照，就是刚开始说的观照，到刚才上面说的这个观自在那三，刚开始要觉照，觉照就是观照呀，观呀，要观呀，慢慢的进而寂照。到这地方观没有了，观照没有了，觉照没有了，那么就是寂而常照。觉就是知觉，念起了要知道，不跟着他跑，这就是觉照。假如看见心念动了，放不下，定力不够，不能只断其连续，这不行。你看这地方就是真修行的地方，修行的地方就是你看着这些这个妄想，你看着这个念头了，看着这些妄念了，那么能不能不随他跑？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但是不一定能做到，这时候就是定力不行。就是这时候呀，或用心着一呸啊，或用心着一呸，到这地方极力呸一声，呸一声，从头至顶，通通把这些都呸出去，都呸出去，不能够只断让其连续，这不行，必须要加以佛力加持，以斩断，就是用念佛呀，或者持咒呀，或者用呸的方式斩断。念佛的人迅速提起阿弥陀佛的圣号，将妄心往到佛号上去。妄念就不能持续了，持咒的人则将咒提起，妄念就被转坏了。开车的人时时照顾话头，妄念再不起。假如妄念起来也不知道，跟着念头跑，那就白了。这地方连觉都没有，跟着妄念跑，这地方都没有发觉呢，更不要说爱了，更做不到。所以见到后绵密保如保绵密保护，保熟了就不要保，可以由觉照进而变为寂照，寂就是不动，就不动摇，不再用觉了，同时照也忘了。朗照呀，朗照，把这个朗然现前，把这个朗照也忘了，自然照而不用照，这就是红化相忘，红化相忘，就是说什么照不照呀，哎，不用说这些话了，不用这么说，不用这么说，自然照而不照，有个照在，还是有功用，无照无不照，这才进入无为，这才逐渐进入无为之地。从这个八地啊，八地前面十地里面，这个八地是个分界线。分界是什么呀？就是前面从初地到七地还是有为，还是有为的意思，就是它还是要通过这种有功用的行，有功用的这种功用来消磨习气。到八地这之后呀，就是进入无为，不再用这些所谓的功用，不再用这些所谓的功用，就进入无功用。无功用是功，无功用才是大功用，无功用才是大功用。就是到这里才能入不退转地。你看这老人在这地方说，这就是八地，其实这就是八地，这就是不退转地。所以修道人的心一定要平等无偏倚，待人接物毫无轻素的差别。假如还有差别之见，那你还未真达定。由此可见，我们只要醒悟，不迷色相， 时时回光返照，在心修，其他法门将来一定成佛。就是也不一定要持咒念佛或者什么，你只要明白，只要明白什么呀，这一次四项通通都是假的，通不了不可的。只要守住这个本心，在这个心地上用功，必然会成佛，必然会成佛。就是这其实就是最根本的法门，这才是最根本的法门。那些持咒呀、念佛呀、打坐呀，那些都是冤枉路，那些都是冤枉路。但是呢，因为大家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这样呀，做不到时时回光返照呀，那么就还不如吃个咒念佛，或者是借这个秘力加持，还不如用这方法呢，这样更稳妥一点。无德无证，你本来是我不是修这，我贴的这些啊，都是中间摘取出来的，所以它有上下句，肯定有上下句，不能单令拿着，就是说是不要这个单令在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不要断章取义，这地方我们就在这么一说的时候，是尽量不要把它的意思割裂了，我们只是把它来借鉴到用到观照上，并不说是给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只是为了来引用借鉴观照而已，借鉴观照而已。所以是突然间冒出一个无德无证，你本来很突兀，你干嘛要说这个话呀，说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没有人说你有修有德有证，你突然来一句无修无德，是无修无德，你本来是佛，不是修成，虽是无修，然而你的习气不了，还是要修。如果修呢，无修之修即时时观照，不是用什么方法来修，所以无修之修还是需要的。就是这地方是解释什么是无修之修，怎么样才能做到无修之修？就无修之修是用来干什么的？不用来出习气的，出习气的时候只是时时观照，时时反攻。不光摆这儿而已，这时候再不必假借于任何方法了，已经不用假借于任何，不用假借于持咒啊、念佛，不用假借于这种方法，只要在这能见能闻等八处作用，八大作用处回光返照，前面应该是讲了那个公案，前面应该是说了那个什么一见王和那个禅师的那个，说是在胎月什么，在耳月闻，在舌月尝。就是这八个地方来给明见佛性，就是应该是前面是老人是引用了那个功，还有这样，就是只要在这能见能闻的八个作用处，随光一照，认识着能见这是谁，能闻这是谁，在这上面一看肯定再不生疑。就是这个能闻的、能见的，他有什么形象？他没有任何形象，他也不是个谁。你在这地方去追逐这个念佛是谁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起疑情来截断你的妄想，并不是说追究一下这个是张三还是李四，不是那么追究的。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在你认识到那个无相的那个才是你自己的本来，并不是说是有形有相的，有形有相的都是妄想，都是虚幻的。认识到那个能见人能闻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的才是我们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回光返照，在这上面一坑坑你啊，不再生疑，进而绵密保人。绵密保人就是不再着相啊，不再着相啊，不要再让它污染色境，时时空灵，才有念起便于绝破，将刚着境随即迁转，做到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何愁不成圆证菩提。就首先要认识本性，既要认识本性了之后，还要保认了，还要放开，到最后才能圆证，这就是一个用功的过程。明白了性色真空的真理，就不会落在色尘上而被其左右了，动摇了，自己做得了主，不为仆人所愚弄。所谓的这些妄念呀、或者念头呀、或者这些思想，这些通通都是仆人，通通都是仆人，不是住着的这些东西，这些有来有去的、有生有灭的，都是仆人，不是主人。所以这个楞严经上，他有人就说是，你问释迦佛问你们当时是怎么证的这些阿罗汉，或者是证的这些果位的呀？有一个就是说，我因为听到课程两个字，课程，听到这个课程这两个字呀，我就悟到了。为什么呀？这些有来有去的、有生有灭的、来来往往的，这些都不是主人，都是客人，都是尘埃。这些不是主人，那么就不随他跑了。从这地方悟到，就是不被这些仆人所愚弄、所把持，就是不随他跑了。不随他跑呢，那他就会为你所用，为你所，因为你能做得了主呀，你能知道哪个是主呀，知道这个，所以他才会听你，他才会被你所用。要不然你就会被他所用，不住在一切境界上，不执着在一切事上，时时绵密关照，就可以进入明心见性的境界了。这个，我。 哦，这个说来吧。但是我们修禅宗或者其他宗，并不是说悟道本来见到本就算数了啊，并不是一悟便修，并不是一悟便修。在略论明心见性上，老人多次说了这个弊病，就是并不是一悟便修，还有无始劫来的习气在，还有无始劫来的习气。所以云门禅师说，修道人呀有三难，第一个是识得本性难，第二就是识得保护难，然后第三个就是保护不住难，就是刚开始要认识到这个本性啊很难。就是在这地方要认得真认得切，这地方不容易。如果认得真认得切了呢，还有一个就是不走作，所以说相续也大难。说是能让他人能不随着这些外境跑，绵绵密密的去保护，这个地方也很难。等到保护到最后啊，能把他这个保护也放开，进入无保之保，进入任，到这地方呀也更难。就是这是用功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并不是说是见性了就算数，还是要用功绵密保任，做除习气的功夫。故禅宗讲牧牛，这牛一性子横也。禅宗有一个牧牛图呀，好像是个普明禅师还是哪个禅师，或者普明禅师有做了一个牧牛图，是总共有十首，也画了十张图，做了十个偈子，然后来讲述这个做功夫的一个过程。我记得老师好像后过其中的一首。其实后过其中的一首叫什么心愿化作绕指柔，最后两句是纵使名言全部许虚细流处且细流，把这个打上来，名言全不许虚细流处且细流，纵使名言全部许虚细流处且细流，在明眼人那地方呀，你在这地方还要去用功，还要去保任，还要去这个除习气，这都是剩余，这都是这个要挨打的，就是禅不是这么的，禅不是这么，就是明眼人在这地方是肯定是不那个的，在明眼人那是放不过你的，肯定要挨打。但是呢，即使他都不许可，不许不认同，那么我们在这地方用功的时候，该细流，细流就是什么呀？细流就是用功，不随这个方向跑，这就是细流，就是这个绵密保任。说这个地方虚细流处且细流，还是应该绵密说的这个话。这我记得是老师后果的一句，其中的一句。所以我们要把牛鼻绳子抓得紧紧的，鞭子高高举起，他发野性一发就抽打他，就要时时觉照，照顾话头，看住他，不让他陷入妄，就是说来说去就是不跟着方向跑，不让他随着境界转，时时刻刻在用功做保命习气了生。这时候呀，已经就了的是变异生死，已经了的变异生死。这就是今天说的这些，对，修正则不无，无染即不得，就这个话。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这个清远行思和南远怀让还是有差距的。就是清远这行思在那地方，算了，这马上下课了，这也不说了，说就牵扯太多了，算了，不说了，下次有机会再说吧。这就是这个，这就是今天说的这些，都是从老人的文集里面摘录出来，关于这个关照的一部分内容，能用就用一下，没用多开开也可以。李清师兄，我今天的就到这儿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交给李清师兄。
谢谢刘师兄啊，刘师兄辛苦了。大家看看今天还需要说点什么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还想讨论、想分享一下的，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了，然后大家再相聚下周三。谢谢刘师兄啊，再见，师兄们再见。